在1989年的一月，《Lexington Herald Leader》这个新闻里面报道了这一段的消息，就说在佛罗里达州的 West Palm Beach 那边住了一户的人家，他们答应让电视台的人员在他们住家的前院来拍一幕的戏，是一个当时很出名的侦探连续剧，B.L. Stryker， 我不知道我们当时有没有看过，是我的那个年代，是那个 Burt Reynolds 做的。那这户人家，他很清楚知道这一幕戏会有几辆车在他们家前院猛烈的碰撞而着火。当电视人员正在拍摄这幕刺激爆炸性的场面的时候呢，他们电视台突然接到另一个人从纽约打电话来，来质问他们为什么没有征求他的同意竟然要去破坏他们的 property。 原来打电话来质问的才是这个房子的 owner， 而现实住在里面的那户家庭只是房客。那这户人显然没有权利答应电视台的人在他们的这个不属于他们的 property 上面来拍这个片子，而造成了严重的损坏。弟兄姐妹，这叫什么呢？喧宾夺主。喧宾夺主。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养猫的，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养猫啊？感谢神，我以为说只有我是猫王啊。我们都知道猫有非常古怪的脾性。You don't own a cat, the cat owns you and your house。就是说，你养猫，你不是拥有那只猫。是那只猫反过来拥有的你和你的房子、okay? 最后呢，你发现猫就是屋主，你呢变成是猫的奴才，你是他的铲屎官，床，你的床是他的，你的电脑也是他的，你的沙发也是他的，你的漱口盆全属于他的。这叫什么呢？雀巢鸠占，据为己有、okay. 我们今天是活在 AI 的时代、人工智能本来就是人设计出来的产品，但是慢慢的它却成为威胁我们生活的一个东西，夺走了我们的生计，取代了许多人本来可以做出来的贡献。前不久、我们当中一些的同工包括我，我们去参加一个网络上的有关 AI 与宣讲、这个的 workshop， 里面的讲员黄家生博士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我们不能够被 AI 洗脑，我们要洗 AI 的脑，我们不能够什么都去问 AI 就被他洗了，我们是要反过来 prompt 他的时候要要求他做我们只想他要做的事情。所以究竟谁是主人，谁是仆人呢？很多时候我认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犯了同样的这种的错犯，我们有一个 wrong impression， 就是以为样样样样，我的房子，我的车、我的工作，我的孩子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自然就变成我们人生的主宰，那是理所当然的。岂不知原来神才是我们生命的主人，他把很多的东西交给我们去代理。 所以有一天，就像我们比喻所读到的，我们要向他交账的。我们仅是神的仆人和管家而已。圣经就讲了这么样一个比喻。主耶稣提到这个喧宾夺主、据为己有的情形，这个比喻叫做凶恶的缘故，在头三卷福音书都有记载，可见是很重要的一个比喻。继续下去之前，让我们在神面前先来祷告。主啊，我们虽然称你为主啊主啊，但是其实我们才是主，你反而是仆。我们来教会，我们信靠你，我们受洗，我们加入、你的国度，其实就是要你来服侍我们的。所以感谢你赐下那么宝贵的话，再一次成为我们的提醒。求主不要说到我们的脑子中，因为我们都读过圣经，求主说到我们的心中，因此让我们产生相对的这个行动。就像保罗提醒我们，所行所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就把这段时间交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的经文一开始第三十三节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再听一个比喻。所以呢，这个比喻呢，是一定是借着前面的比喻，或者说前面的一些的故事所说的。那前面说的什么呢？你翻开圣经就看到，那里讲到耶稣洁净圣殿，他去到那边发现什么神的殿变成这个买卖的地方，因此他很生气的，他就推翻了那些税换银子的人的摊位，然后他就用鞭赶走了那些的鸽子等等。他的这个作为激怒了犹太人的领袖，于是他们就来质问耶稣说，你是凭什么的权柄来做这些事？因此耶稣就连续说了两个比喻来解答他们的疑问。一方面，他先要指责犹太领袖的罪行，他不单是没有忠于神所交托给他们，而且他们是反过来喧宾夺主。另一方面，他也用这个凶恶缘故的比喻来说明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当然他是遗产继承人，他是有这个权柄的，他拥有神所给他的权柄要来定这一些犹太人的罪。圣经常常以葡萄园或是葡萄树来形容以色列的百姓，诗篇也好，耶利米也好，以西结也好，特别是以赛亚书。所以这个比喻的背景是来自以赛亚书第五章的，就是说到以色列百姓是被赋予一些特权，他们蒙受神的拣选，蒙受神的怜爱跟照顾。这个比喻里面的角色非常清楚，原主当然是比作上帝。我们刚才讲了葡萄园都是讲以色列民，然后呢，那些园户就是那些质问耶稣的犹大领袖，仆人是众数，是历代的先知，也包括新约出现的施洗约翰，原主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去了解这个比喻。我们先来看原主的恩情有多深，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原户有多狂梗，他们的罪行有多么恶劣，然后最后原主是怎么来去处置这些的原户。三十三节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族他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周围篱山呢为篱笆，然后盖了压酒池，盖了一个的一座楼等等的，然后才租给这些的园户。 换句话说，这个原主是花了不少的心血，他不但是摘了这个葡萄园，他视为围上了泥巴，这个泥巴也可以代表神是怎么样用那些的律法哈，能够使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呢就有一个分别和分别出来。然后这个原主呢挖了一个压酒池，准备那个葡萄树有收成的时候呢，可以呢有一些的果子，或者是从果子里面得到的一些的葡萄汁。他更是盖了一座楼，那个楼的作用是什么呢？守望楼，所以它比较高的，站在那里呢就整个园子都可以看到。那如果是有狐狸进来了、有野兽要来了，或者是甚至有贼盗贼想要来偷，他就马上可以注意到。这个呢是表示神对他们的保护和他们的看顾，免这个园子受一些的损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园主是绝对是用心良苦的。园主把这些都准备好的时候呢，他才把它租给这个园户，叫那个园户可以安心在这个葡萄园里面生活和工作。事实上，这个园主是充分表达了神对我们那种丰盛的爱。神拣选了我们，他不但拣选我们，神还是栽培我们，神引领我们，曾保护眷顾我们，他用他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们，神给我们有智慧，有健康，我们有工作的能力等等。我们就算是赚到的学位、金钱，包括我们所生的儿女，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产业，我们所有一切都是恩典，都是从神来的，是他丰富赏赐给我们的。这边说他又种又栽，又挖又建又修筑这个葡萄园。原只是让我们可以好好去耕耘的，那其实是我们应该去管理的，但是园子里面所有的一切是属谁的？原主的，上帝的。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人生辛苦勤劳，特别我们中国人很殷勤的，我们耕种，我们耕种耕种，因为我们付出许多的辛劳，我们就开始呢以为自己是这个园子里面的主人了，好像我们的辛劳就赢得了我们这一份的拥有权，都是我辛苦赚来的。我们把神给忘了，很多时候呢我们在那边为神工作，渐渐的就是上帝为我们工作，本来开始是我是要替神工作，现在是上帝要来为我工作，我们变成主人，而上帝变成我们的工人，他要听我的呼喝和使用，他要替我跑腿的。我祷告他就给我要做这个，我祷告就给我做那个，要给我解决这个，要帮忙我做那个，这叫什么呢？喧宾夺主，这个是不承认神的主权。我们有金钱不一定奉献，我们有时间不一定服侍，不一定祷告，我们有学问不一定为主效劳，为他做见证。我们以为我的儿女是我的，然后呢就随着自己的意愿要来支配他的未来，用儿女的成就来使我们自己抬起头来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慢慢的就变成很多的虎爸虎妈。更糟糕的是，渐渐的我们做父母的就成为了什么？儿女的奴才。我们整天跟他说都是为你的，我怎么样搬来搬去迁来迁去，我今天要两地分居，我都是为你的，我都是为你的。所以他们从小就知道就是为我的，那岂不是我们灌输他一个错误的观念，你是主人我是仆人，那上帝更不用说了。 但是圣经提醒我们，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所划的胎是他所给的，所以因此我们只是管家而已。就好像这个比喻里面那些很恶的园户，当园主要派仆人来收果子的时候，他们不但不给，他们还要恶待那些的仆人，甚至最后把园主的儿子杀了，拖到葡萄园外面去，据为己有。但是很奇怪的是，虽然园户这么样残待他所派来的仆人，各种方法想要霸占这个葡萄园，可是园主一直没有放弃他们，不断打发仆人一次又一次的去。有人会说，哎，这个园主也实在是太仁慈了吧，太吃亏了，那么愚蠢了，那么傻了，一批批的仆人送去受死，最后连自己儿子的命都赔上去了，有那么愚蠢的吗？如果是我们呢，一看到那些园户那么的可恶，老早呢就处罚他们，那就算是如果不依法办理的话，也把他们给赶出去，对吗？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就是上帝对我们所怀的慈爱和忍耐。虽然三番四次我们都来拒绝，可是神三番四次给人机会，他盼望人回转，这就是上帝的爱。有一个出名无神论的演学家，他叫做 Robert Ingersoll。 有一次呢，他在公开演讲的时候公然来挑战，他大声地说，根据圣经的记载，如果亵渎上帝的人呢是不得救，是遭惩罚的，当场被击毙。所以啊，我现在就开始来亵渎上帝，我给他五分钟来将我杀死。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三分钟过去，大家开始有点紧张起来了。到了五分钟过后，什么事都没有，他就说，哼，哪里有上帝呢？他就很得意，世界没有神的，因为不然的话，他怎么不照他所说的来行动呢？群众当中有一位基督徒叫做 Joseph Parker， 他大声的回应说，你以为只用五分钟就可以消耗神对你的慈爱和忍耐吗？ You think you can exhaust God's patience and love in just five minutes？ 几千年来人类的历史，神都没有 exhaust 他的慈爱和 patience 对你吗？ Only five minutes？ 彼得提醒我们呢，什么？不是单言，乃是宽容。因为他的心意就是不愿一人沉沦，愿意万人得救。你看到比喻当中，这个园主接二连三的差遣不少的使者往葡萄园去，他并没有在头一个使者受到侮辱的时候呢，马上就施行那个报应，没有，他却一人再人努力的挽回这些看起来是不可救药的缘故，就是上帝的耐心。说实在了，假如上帝真的是照我们今天所做所行立刻报应我们，恐怕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坐在这里的，老早都不在了。这个比喻最奇妙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原主明知情形日益险恶，为什么最后还把自己的独生子派去呢？哪有一个父亲想要把自己的儿子拆去送死的？但是各位亲爱朋友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奇妙的爱。神这样做是要证明 他不是为了刑罚而来的，他是耶稣是为了要拯救来道成肉身，那是不放弃的爱。耶稣来到世上，他知道自己是要钉十字架的，然而他还是甘愿降生。所以在约翰福音他怎么说，没有人夺我的命的，也不是那些比拉多，也不是那些军兵，乃是我自己愿意舍的。如果上帝不给你权柄，你就没有办法办我，这是他跟比拉多说的。我们诗本里面286首有一首歌，它的题目叫做不忍丢弃我的大爱， O love that will not let me go。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 let go 你的 child 吗？你会对你的儿女放手吗？上帝对我们依然也是不肯放手的。还有一首我们常唱的诗歌，这首歌的第三节写的最美的，它是原来没有的，后来补上去的。这一段是从一个精神病院的墙壁上面留下来，天上诸天当为纸张，地下万境当为笔杆，世上海洋当为墨水，全球文人集合苦干，就算耗尽精力想要描写神爱，海洋的墨水依然会干。案卷虽长，从天这一边连到天的那一边，仍然把神的爱表达得透畅。请问神的这种的大爱你有经历过吗？神这么般伟大的大爱，请问你我要做什么样的回应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那些凶恶可恶的缘户，那些 wicked tenant。 假如我们当中哈有人呢，是当过房东的，你没有碰过很差劲让你非常火爆的那些租客，有没有？我相信是有的。哇，把你的 property 弄得一塌糊涂，你赶也赶不走，想要告他，他反过来告你啊。那比喻中的这个缘户就是那么黄梗，所以他们那种的恶劣啊，其实是耶稣故意讲，是跟那个原主那个慈爱跟忍耐是成了强烈的对比。一个是那么样的全部摆上的，连孩子都赔上，这些的人就是三番四次的无作不恶。其实如果你去读这个的马可福音马太福音把它一次就讲完，马可福音说头一次他们打了他们，第二次他们伤了他们，还凌辱他们，然后呢跟着呢又杀了一些人，最后呢把原主的儿子杀了抛在葡萄园去。所以呢很戏剧化的把他们那个恶劣真的提到的整个高峰了。所以啊，这个就是以色列人整个历史的输。世界上享受到神恩典最大的以色列人，是上帝最伤心的也是以色列人。他们甚有祭司有先知不断传达神的信息，他们有神的律法，有圣经，甚至全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是从他们当中出来的，然而他们没有遵守真理，他们离弃的弥赛亚还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的比喻其实真的就是整个以色列历史的一个影子，说明呢从摩西的时代开始一直到了耶稣的时代，人漠视神的救恩，一直在拒绝。以色列历来残害了多少的先知啊！按传统，以赛亚是 被锯死的，耶利米是用被石头打死的，阿摩斯是被棍敲死的，甚至于我们知道的施洗约翰的头也是被砍掉的。但是今天不只是以色列人，很多对待耶稣的人也是同样的态度。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什么？就是人犯罪是故意的，并非是无知啊。就像以赛亚书所说的，偏行己路，因为人不要上帝进到他的生命，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做主了。我怎么来过我的退休生活是我说的算啊，那上帝不要管我。我们夺取了神的主权，拒绝了他的救恩。我们以为说我不去教会，我藐视圣经，我甚至说我今天不信了，就免去心中良心的控告，可以放纵情欲，就像那 LGBTQ 的，为所欲为，我不受道德的约束，我想要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他霸占了葡萄园，生命中他说，上帝走开，我不要你来管。十九世纪的哲学家尼采，他曾经宣言说 God is dead， 神死了。但是到今天我们知道结果呢，尼采死了，上帝今天仍然活着。根据1998年那个 Gallup Poll 的调查，美国拥有 40% 以上的人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一天结束，他不相信人一定将来要面对神的审判，就是这个观念把很多人推到这个灭亡的里面。大陆无神论，人的生命就不值钱，因为生命的价值乃是因为神创造了我们。1988年4月，有晚间新闻报道了有一个电视台的摄影师，他想要拍摄一群呢从这个高空跳降落伞的那些精彩镜头，那他是摄影师，于是他也要跟着这群跳伞的人呢，在空中，从飞机上面跳下地面，他就开始去拍。当拍，最后一个的跳伞员平安降落的时候呢，突然他们看那个记录，那个镜头一片漆黑，然后广播员报道这个摄影师被摔死了。原来当初这个摄影师，他快到地面想要去拉他那个降落伞的绳子的时候，才发现他根本就没有带了降落伞。在此之前，如果在高空一直下来，如果你也在场，你就会问这个摄影师 How's life? 他可能很高兴地说 So far so good、okay? 拍的时候这是什么相当刺激，有人把上帝拒在生命以外，他的人生似乎都好像一片顺境 OK 的，就像这个没有穿戴这个降落伞的摄影师一样，在那段的时间他觉得他的生命 is so far so good， 甚至于他认为是挺 exciting 的，虽然他不知道自己是走向死亡，他虽然不知道自己是越来越沉沦，他正高速的迎接着灭亡，直到他快要着地碰到地面的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圣经叫这个叫做沉沦，地心引力你下去是越来越快的，最使人沉沦，最把人推到灭亡的道路上。可能看似一切都好，但是你要想起有一天你的人头要着地的，到那时你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请问你的生命当中绑上了这个救生伞是吗？你做好了准备了吗？比喻中的这个缘故 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了原主。我不知道今天在座当中有没有慕道的朋友，你听了多少次的福音信息了？你的朋友企图跟你传福音，邀请你信主，他有多少了这样的行为？你来的教会有多长的时间，可是你一直一直一直在消灭圣灵的感动，你一直在拒绝，你知道吗？上帝给了你多少智慧，你知道吗？很快就要到地面，那你的机会就没有了。到你着地的那一刻，你准备好了没有？对我们已经信了耶稣的人来说，我们也有问心质问，我们有没有喧宾夺主呢？我们虽然没有像以色列人这样的把爱子耶稣杀死，把他钉十字架，但是确实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里面，我们有没有驱逐他出境呢？今天在我们的经济上，我们的家庭上，我们的事业上，是谁做权呢？我们所有的一切有没有跟神啊有直接的性情抵触呢？我们有没有已经霸占了神所给我们这个葡萄园，把上帝 always 看成是一个缺席的园主，他已经到外国去了？我们看最后园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做什么呢？园主来的时候他是要下毒手来处罚这些的恶人，可是你要知道这句话不是主耶稣说的，因为当主耶稣问他们在场的人听到这个比喻我应该怎么处置，是那些的犹太领袖自己说的，那就下毒手，因为他们也是很有公义的，很有正义，觉得不应该的，要把这一些夺过来给那些啃嚼果子的。这证明了什么呢？自己定自己的罪。你听到的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那为什么你自己要让它发生呢？这是更证明什么？知道是一回事情，肯不肯悔改又是另外一些事。因为这个比喻的结束说，他们看出耶稣就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他听懂了，他明白耶稣就指着他们说的，可是他们还是选择要除灭主耶稣。这就是我们人的罪大满盈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明知故犯。我们看耶稣怎么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扎得稀烂。这里说的匠人是就是指那些文士长老祭司法利赛，那这个石头当然是指主耶稣。那我们怎么来解释什么叫做房角石呢？其实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 cornerstone， 一个呢是 capstone， 冠石或是顶石。我们知道在建筑的时候呢，房角石就是把这个石头的四个角落你放一块石头，然后呢它就是你的这个定位，那所有的其他的石头要跟它排列对齐，那这个房子的轮廓就出来了。换句话，房角石就是什么呢？就是房子的根基，它是房子的头块石头。请问弟兄姐妹，什么是我们人生的头块石头呢？什么是我们现实生命的房角石呢？如果我们也像那些犹太人一样弃绝了耶稣，那就等于我们生命没有根基的我，就像我们无论在上面花了多少钱，一生去经营盖个怎么样漂亮的房子，你要知道总有一天它是经不起风雨的打击，它是会塌下来的。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觉得有些人 不见一时再出现，你就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房角石也可以翻成为 capstone， 顶石或是冠石。你知道古时代的人很喜欢建造拱门 arch， 那到了最后就要把那一块冠石呢放在拱门的最上面，放在最中央，用它来什么呢？支撑拱门的重心。据说啊，凯瑟大帝是花了不少的时间去建造哈，他盖了很多的夏宫东宫怎么样？然后呢，他最后往往呢要使那个负责整个工程的这个建筑师哈，就要在站在这个拱门这个顶石的下面。当他把这个冠石哈能够放上去，如果放得上，就表示很合适了，拱门就一定站得住。但是如果放上去不合适，那拱门就会塌下来，就把这个建筑师活活的压死。所以这块石头也叫做释经石。那主耶稣也就是那块释经石。如果哈，今天你跟福音接触有碰撞，你听了你还是拒绝，本来这一块石头是应该是你的他角石，结果呢它变成你的绊脚石。没有一个人听过福音跟他接触的时候呢是成为 neutral 的，没有这样的人的。你要么接受就得救，你要么拒绝，以后你的拒绝就定了你的罪。为什么该下地狱？因为你拒绝，就是那么简单，是你自己像那些犹太人定了自己的罪。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相信拒绝，我们就成为永远灭亡的原因。因为神就说我已经多次的宽容给你的机会，但是你最后还是选择把爱子杀掉，拖到葡萄园的外面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什么是我们的基石呢？有位哲学教授，他在全班学生的面前在桌上摆了一个大号的空玻璃罐跟几样的物品，他一句不说的先把一堆大的石头呢就先放进这个玻璃罐，一直排到这个玻璃罐没有办法再接受了，他就转身问那些学生，请问这个玻璃罐满了吗？全班的同学异口同声说满了。接着教授都拿出一袋子小的鹅卵石，然后呢他也是慢慢放到这些大石头跟在里面，然后摇摇摇摇，让这些的小石头呢尽量来补了一些还有空隙的地方。他再去再问，请问现在玻璃罐满了没有？学生就回心的笑，是的，满了。然后他又拿出一袋的沙子、okay、然后呢在那些已经堆满了石头的玻璃罐里面呢，他拼命呢都倒这个沙子，直到不能够再倒进去为止。然后他再问，满了吗？那学生说满了，这次真的满了。然后最后他就拿出一缸水来，就把所有无论是沙子那个大石头石头所有还有空隙的地方他要全部填满，一直到了瓶口为止。然后教授问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他说我想要证明什么？你认为这个教授想要证明什么呢？因为他是经济课，所以那个学生就说明白，就是你无论人生有多少失误，你的时间表排得有多满，你总是可以做更多的事。你 always can squeeze some more time 进去的。教授说错，这个实验只证明了一件很简单的常理，就是如果你不首先把大石头先放进玻璃缸，你就永远没有把其他的小软石小沙子水倒进去，你同意吗？你不先把最重要最大的放进里面，你其他东西是装不了去的。弟兄姐妹，请问什么是我们人生的 大石头呢？我们人生很多石头啊，我们的资产退休金，我们的成就，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人等等。那有没有包括教会的生活？有没有包括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呢？请问耶稣基督是不是你跟我人生的基石？你有人说，哎，开玩笑，我人生的石头够多了，还要再放一块进去吗？所以我有时间才到教会啊，我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再加个信仰？所以我礼拜天扣着半天都不能够做什么呢？我还是想爬山呢，我想去锻炼呢，我游泳的之后来教会呢，怎么等等？那所以不要增加我生命里面的负担，好吗？错了，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的负担呢。圣经提醒我们，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马太福音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使你们得安息。所以不要把耶稣看成是个重担，他这个石头是挪去你的重担，他是你人生的基石，是你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轻省，你相信吗？我们却把教会生活，把我们跟神的关系当成是我人生里面更多一大块的石头。过去十七年，我们将近九月之后进入第十八年，你猜猜我们三股替多少人受洗？194位，将近200人。那当然呢，有些搬离开了，有些去世了，被主接走了，但是很多都不知所踪。但感谢神呢，有一些还在我们这里，相信有蛮多可能已经离开了教会，没有信仰生活，甚至是离开了信仰。为什么？因为他的人生装满的都是其他石头，没有耶稣这个基石。你要晓得，人生是一个责任，神给了你跟我，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葡萄园，神要让我们去管理，神给了我们各种的恩赐，各种的机会，可是我们有把他看为是主人吗？我们有没有明白，这个一切的都是属于他的，我们只是管家，还是我们老早已经霸占了这个产权了，据为己有，我们喧宾夺主了？我们有否交出生命的主权来？我们有否以他为我们生命的基石？还是我们多年来一直辜负了神长久的恩慈和忍耐呢？我要大家注意一个什么事情？比喻中所说，到了时候，园主要来向园户收果子，是果子哦，不是租金哦。上帝不稀罕我们的钱财，上帝要收的是果子。他问我们的时候，有一天你把你这果子交出来，请问什么果子？我们生命的果子了，工作的果子了，我们向我们的亲友传福音那种得救的果子。你有一天上帝要向我们征收果子的时候，请问到时我们拿出来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知道自己的葡萄园种的是什么东西吗？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就想到一首诗歌，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宝贝的诗歌，可是都不爱唱了，现在都是唱其他的那些的。这首诗歌是这样说：恩主真寻找收中国是在他宝血脉属人中，他要寻找圣灵的果子，查看有无容身是垢。然后副歌说，只有叶子显我恩 主，他的心何等悲伤，当他正寻找果子的时候，我们只有叶子献上。假如我们呢、在不知不觉中占了神属神的葡萄园，我们要赶紧回到神的面前，恳求他说：慈悲的天父，赦免我吧，现在让我把重新葡萄园的主权交换给你，我要交出果子来，求你重新做我生命的主，生命的王。我们低头来祷告。不知道今天上帝跟你说了什么话，你坐在那边听，你想到了什么？这是你跟上帝最好祷告交通的时刻。我们生命有什么东西老是交不出来？主啊，我们和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才是主人，我们是仆人。求主圣灵开阔我们的眼睛，无论我们怎么用我们的时间，怎么安排，怎么做决定，怎么使用我们的金钱，我们所有的才干，你给的恩赐，我们决定要不要用。主啊，不要叫我们口口声声称你为主，却是自己当了主人。你重新再提醒我们，我们像你这样的呼求，你是看到的，因为你看到我们的内心，万事在你面前都是赤裸敞开，你最了解我们。求主继续跟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